各位同学呢，我们延续上星期止观讲记关于禅定与正位不对应，我们已经上到了122页。那请各位看到122页，我们谈到了觉观部分，那谈到了第122页当中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很多人呢去打禅气的时候都会听到，而且很多同学跟我讲说清清楚楚的看到起心动念，哈，大家都教你这样子，叫你们看着你们起心动念，甚至问你们为什么会起这个念头的原因，要自己一直往下追下去嘛，对不对？好，那我后来就跟大家提说这是一个恶根下，那我现在请茂雄延续上星期再把他要跟大家分享的再请他说一下，你说他是很可怕，
还是没有完全充分的了解，所以听到他的讲话，还自以为说是啊，我实在真的有进步，然后在持续某一段时间以后，还会觉得说啊，那我这样可以，那我只要再继续下去就好了。那这种观念除了在长期的那个场合会碰到以外，我觉得外面很多的关于那个禅修的书也会有这种给人家这种观念，但是说起来哈，也不完全是说写书的人他有什么不好的那个心态，大部分都是我们我们自己修学者哈观念不清楚，所以误以为是的。譬如说，那我最近也有看到一篇那个。看到有一篇那个华古山的那个禅的入门方法，它里面他就有提到一个哈，他里面就有提到那个 P43A 哈，他的标头是杂念万妄想念头哈，它里面就有提到什么前面那一段哈，那我不讲，那我念中间那一段就好，那应该知道。当你能够发现你有很多的杂念妄想之时，正可证明你在调心的功夫上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收获。是不是说，假如这样的话，那我们误以为说，哦，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以后还继续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说真的会对某些人来讲的话，会产生某些不好的情况？
应该就是说这一颗种子错了，你还继续把它灌溉，然后让它长成大树，因为这个一个方法你学下去之后就会习以为常嘛，就是这颗种子你应该一发现之后赶紧把它拔掉，结果你却把它一直灌水，然后可是你知道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时间心力就像是肥料跟农夫的体力，可是你把你的所有的肥料、时间、体力都放在错误的种子上，那你这时候就代表什么？你的时间、体力也消耗掉了，不是光那一颗种子的问题。然后第二件事情，这个田地就这么大，你们知道大树的下面是不会长其他的草，也不会再长其他的树，你们都知道吗？所以它这一块田地，它覆盖的空间就没别的机会了。所以你讲的恐怖是指这个部分吗？不过你下次不要把那个名字给念出来，我刚才皮皮抓。
我要看那个。
哦，你说好，你麦克风拿起来。
要有前提背景的状况是怎么一个样子，然后它接续的情况是怎么样，才会比较清楚啦。哦，因为
他现在想要帮你念他的前面啦。他现在在找了 P43 嘛？你说 P43？
刚才我念的那个，那刚好是那个是一个段落，是刚好是一个段落。但是我的意思是，那我不是说，哎，那我不是说怪这个编书的人他的单位，或者说他们有什么想法，只是说我们念我们看的人哈，自己会有比较不好偏的那个想法，结果会让我们自己到最后会等于说吃到自己的恶果。
因为我一直在同学里面教你们打坐，或教同学们不论是经论啊，那很多人都会把很多外面的东西来跟我辩，我就说你用开放的心态，你听听他的，你听听我的，你不要问我说谁对谁错，你自己要责。今天我跟你讲我对，或者我跟你讲我错，最后你要选谁还是你的决定。所以很多同学就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我可以讲吗？你不晓得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心态，或听过人家这样讲，就你们去听人家讲经，然后假设他讲错，你们还是会去，然后别人跟你讲说他真的错得很离谱，然后你也稍微相信了。可是你通常到最后你不愿意相信你跟错师父，你会讲一句话什么？他讲错，他教错，我们的因果他要帮我们承担，他教错这么多人。然后我就说可是你学错，他说那他要负责任。然后我心里就在想一件事情，他又没拿着刀子叫你现在这样继续做下去啊，就算他拿着之后你也可以选择依戒定慧而不情愿，我们八念当中最后就死嘛，你以死为都不怕了，你何必怕一个这个样的威胁？何况他根本没威胁我们，我们自己选的啊。好，所以说就算编书写书的人，或者是排版的错，或者是什么错，最后的错都错在谁？错在自己，因为我们的责法没责好，我们选择依此而行。所以说我取这个东西只是要跟大家提说，这是一个概念，我们要知道清清楚楚的看到，看得非常清楚，甚至连源头都看，连那个往下都看。问题是这个是恶觉观，是坏的事情，它叫做名利觉观，是属于不善法发相十五相当中的其中一个。好，只要跟大家提这一点。那至于说那个出的单位其他的部分啊，因为下一次我们上那个天台概说啊，也会讲到一些实际操作的部分，包括申遗的部分，我都会引用他的一些东西作为错误的讲解。所以我们下次我们千万不要再把单位讲出来，我们只要讲出是什么问题就可以了哦。好 ，OK。那因为有些东西不是。我这样子讲就是啊，有些东西我也会编排版的时候不是我的错，是打字的人的打错，我也发生过这种情况，就是他的标题给我跳行去了，所以就读起来就不顺了。好，然后有的时候是他们会去，因为你们不了解这个单位的出版，我的书曾经给他们出过嘛，他们的排版单位权责很大，可以直接不经过你编写者就把你改文字。然后他们曾经也去访问了一个南华大学的教授，那南华大学教授后来气到不得了，因为南华大学说他来访问我没带录音机，没带录音笔，然后呢也没有写笔记，我问他他记起来了，他记起来了，后来呢拍贴了我的照片，放了我的名字，写的访问我还写着日期，内容全部不是我讲的 OK。 然后他们的杂志里面出来的，而且那个教授姓郭哦，我们这样就可以，也都可以查得出来哈、哦。所以就是他们本身不是单位的问题，也不是师父的问题，是最后在主编的那几个的权限真的非常大。所以我当时曾经我的书差点也被改，而且把我的书都有分字体，不会是一本书一本字体。我的给他们出的摩诃止观改成一本书整个字体，而且报的原始档都给毁掉了。他们那个几个的权限大到。不可思议，所以有时候不是他们的那个，就是那几个，那个我很清楚是哪几个，好不好？然后那几个不是法师。
那我们这里在讲起心动念，然后我就想到我们六妙门里头那个第二个那个随喜的时候啊，
嗯，
那这样子随喜的这样的一个情境跟起心动念，好像有类似的地方，那怎样子来去区分？他这两个不同的地方，
你讲的是六妙门，六妙门里面
第二随喜的时候，我们不是属喜随喜，第二个随喜的时候，
那你讲的应该是指我给你看、哦、这个文字，你跟我确定一下你是在讲哪一个区块。 六妙门它第一个是讲三圣共有嘛哈、哦，第二个部分之后它有分十个来讲离别对诸禅、
嗯。
那你应该不是讲这一个区块，你讲的是不是次第相生的蛇鼠修水的？
是。
是不是这个部分？
在修水，然后要。
然后可是问题是这个水呢？我不知道你讲的是它、嗯，因为它下面分为十个部分。
它修水正水。
OK， 那这里是这里，
啊、
这里35页。
啊啊，
好，等我一下啊，
好，
我把它叫出来，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说你是修蛇鼠修水这个区块，这里
对
这段文字，
对，
好，那你这边的话就是说，之后我们会觉得鼠为出，亦不欲鼠，而时行者应放鼠修水，
对，
然后你修水呢，就是不鼠了，一心依随习之出入色心，缘习之习入。
出
心住习缘，以习为缘，无分散意，是名修随。正随是心即为系，安静不乱，觉习长短，片身露出，心习任运相依，意虑恬静然宁静。好，我没有看到你说的起心动念。
不是，我就说这个跟起心，
打开
这个跟起心动念，它比方说，你看它这里有。结习长短，那结习长短的时候，这个是我的念已经在这个中间了。
结习长短。
对。
然后来，再来。
对，就是这一，就是这个。
哦，啊、这个，这个功夫可高了，我猜西海现在绝对没办法做到。看清楚，各位同学，这边是不是知习露出？
对。
知习片身，知习片身已经到未到地地了。知习长短欲界定过，知习露出，确定你有善持身。我没骗你啊，这个是标准规，标准规定。我缘习而后知习露出，好，这是这个三个啊，他为什么可以正水？而且他告诉你就骗身露出，这个绝对是未到地定，甚至到初禅。所以啊。然后这个觉习长短，你说你现在有感觉吧？哈，这个绝对是中间定位到地定之左右，而且过于决定，绝对过于决定。知习露出，绝对有善持身，就是细住心了。我们修禅法嘛，出住心、细住心、欲界定嘛，然后中间定位到地定出禅嘛。所以呢，一般人看六字诀、看六不看六妙门哈。他会觉得读起来很容易，六妙门好容易，就是属水子观环境，他完全因为他讲，他对禅修的标准他抓不到，所以他更不知道他后面的背后多深啊、哦、啊！所以说很多人都说六妙门很容易啊，我看他说我觉得最难的一本书，我说我读四部子观最难的就是六妙门，我说我要读懂它哈，我背后必须要看完四禅波罗蜜，我还要看的摩诃子观的。破法片就是因界录的破法片，我看完了我才稍微看懂它，然后我当他读到他的圆正旋转的时候，我必须看完摩诃子观的前五略，我才可以看懂他那个部分，然后呢这些部分还不打紧，等我读到他后面的那个共不共的地方啊，哇，我真的快昏倒了，我真的是读得很辛苦，我参考了文句跟玄义，所以很多人跟我讲说六妙门很容易，我心里想说真的还假的，我告诉你，我从我一开始看六妙门，很多人讲说六妙门很容易，结果甚至还有一个当时是在做升学院的副院长，他才刚从国外回来哦，然后因为他学历很高，所以他一去了出家才不到五年就做了副院长，然后他就开始一讲就讲六妙门，我心想说哇，我赶紧去听，你一定下了很多功夫，第一本选的嘛，一定要一炮而红啊！我听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不没答案啊，我觉得最难的这些标准你都没给，都讲不出他的 mega 是多少禅定，他的功夫是到什么情况，你讲不出来啊，那有什么好听的？我听了两个礼拜我就不去了。这个觉习长短是指你已经能够知道你的气息跑到体内的路线了，然后你的气息会随着你的呼吸时节，你刚开始你的呼吸时节比较短， 可是你觉察的气息，你会觉察好像它可以跑比较多，到后来你会时间长，而你觉察的你的路径会比较短。为什么？因为它下去的气息太和缓，和缓到你根本察觉不到。可它的路径是长，可是你的觉会比较短，然后时间长。它能够把这一些呢，觉习的长短，就是你的时节、你的路径、你的和缓度，全部都可以在呼吸的当中调出调九条九九条住四个阶段，全部的都做得出来、讲得出来、感应得出来，这叫觉习长短。所以它前面必须心计为系，所以才告诉你它可以做到这样，它才可以感觉到什么叫做怎么样跑这路径，什么叫路径，什么叫时节。所以他必须要心即为系，系住心之后，我该不讲系住心之后的事了嘛？这个是系住心，这是系住心之后的事啊。然后当你能够片身露出，片身露出是你可以跟你身体的毛孔讲话，里面有多少虫你都认得，然后哪个气脉里面是它的高速公路，哪个气脉是它的快速道路，哪个气脉是他家的巷子，你都可以知道。然后这些虫呢，有的是四个头四个嘴巴一个身体，然后有的虫是一个头一个嘴巴一个身体，你都看得到了，那个功夫啊过于界定了。六妙门很难啊，我跟你说四不止观，我是这样，四不止观最难的是六妙门，而且我到现在为止我网络上只敢略讲六妙门，你叫我细讲六妙门我都还担心我的功夫还不到家。等我可能一段时间后，我也许吧，我今天把东西写好，我会细讲六妙门。你看刚那个随便就是那个光讲一个次第相生六妙门，我就为他写的只有一个环节，他怎么修的顺序，我就写了四十几页，我还没办法把那个随便以六妙门的精华写完，就写了四十几页，你们看到吧，在我上册吧。但这一个属收水属水这个吼，他讲的是整个从你起修。到正堕过三界，过三界到成佛，他禅定一路上来的禅定，他的等级全部都在这个次第相生六妙门。我不太敢做这个事，他从你起修哦，然后一路到你已经有欲界定过，就是到修水正水，正水之后呢，你到止的时候，你已经是阿罗汉以上的位阶，出三界了。环跟净，如果用他的说法，应该是界外菩萨。以他的标准，仔细看他的标准，应该是界外菩萨。可是我还没考证完，我还不敢真的把他论述写下来。哦，这个六妙门是我觉得，我现在为止才敢比较容易讲的，对我来讲，我反而觉得是四禅波罗蜜跟摩诃止观，要写得很清楚吧。拿出来它前后文都清清楚楚，哪像这个就是几个字，你真的是要仔细推敲。因为四禅波罗蜜很简单，它前提写得清清楚楚，它接下来论述方法你可以抓得出来，它怎么讲你一定抓得出来。那摩诃止观也很容易抓，比较难的是六妙门，第二个难的是同盟止观的最后面，它在圆正的部分，圆正的部分是摩诃止观也没有讲到的，只有它有，所以那个区块很难讲，必须要参考玄义。那从蒙子观的前面的九个阶段都很好讲，就是最后一个阶段很难讲，那个部分要看玄义，一定要看玄义，而且要看它的形妙、微妙、精妙、字妙都要看。哇，那个部分很难讲，可是很多人可能不知，我以后希望有一天能够把这四个真的那个难讲的部分都讲好，因为当时我前面讲了好几次都是属于随众的这种讲法。那你问得好，你问得好，你问到我最怕的六妙门，问得好，你们真的不六，你看他看出来了哈，是吗？然后之后呢，你心习任运相依，你到十六处过完了，准备过，然后呢，意律恬难宁静，过欲界定，不是、啊、过直接过初禅入初禅，之后呢，你往下，你们可以看他整个路线很清楚啊。这可以告诉你，看路线非常清楚啊。不念属谁，习宁其心是名修止，而后觉心泯然入定，不见内外相貌，不见内外相貌，定法慈心，断见或思或欲界思或以上， 绝对出禅的。
所以我现在师父这样一解释，那我就觉得结习这个结跟这个起心动念是有分别的。就像师父在讲，上一次有一次我在问师父，在那这个习进来的时候是收小腹，然后挺这里，然后那个习是自动的，是流下来，不是吸进来的，是自己这样子流下来，然后充满整个胸，然后再到头，然后从上再把它突出去。那突出去的时候，我就会想，它下来的时候就从两肩，透过两手，然后身体能够透过这个脚，能够透过涌泉这样出去。我是也就这样子在观想。
哈哈，不知该如何说才好，就变哈。可以说吗？可以直说吗？
我就知道师父要直说什么了，但是其实就是应该要直说，就是说这样子才会，不要说这个叫做正确的观念，这个是错误的观念。我现在就是请老师印证这个是错误的观念。
你的错误。那个。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很好玩。假设你在打坐的时候，你的气息在跑，你还要需要用观想。跟你说，你连欲界定都达不到，真的哦。为什么？因为你的心思跑到那里去。你想想看，他连数他都嫌多，你还去观想，你不就一个心思还掉在那里吗？那你这个观想就是一种意嘛。三浊意是意识嘛？那你知道我们在转世层次的当中，我们在修禅定，事实上就是要把你的意识这个部分给让它不要去在你的思维当中给打岔掉。所以你希望你的正念都是提在那里，这时候不是用我的作意去在做，而是它任运自然。所以说你一直都放不掉这一个，它会成为妨碍我们的力量。刚开始好像觉得身体很舒服，可是问题是它在长期发展下，这个地方不如早点放掉。好，那第二个就是你问我那个起心动念，那我刚好这边有一个隐逸学长姐他们帮你们做好的资料嘛，就是我们的活水禅第一集的第三个小本哈，它的第36页有一个觉。就是你有一个叫做觉悟的觉，还有一个是觉受的觉，然后另外一个是你觉察起心动念的觉。请问你觉得觉察起心动念的觉应该是我们这里的 A 还是 V？ 哦，然后
觉悟的觉的是不是已经在最后？觉受的觉应该是在前面。
觉受的觉事实上是你根本没有在前面，你早就要废掉的，是你要废掉的，
是要废掉的，
是要废掉的，不是在前面，是他根本就是你起修就是想要把它处理掉的，它是我们要处理掉的东西，觉悟的觉是我们要增加的东西，所以它根本不应该所谓的在前面，因为它是我们任何人一直都有的一个大问题，我们要处理掉。然后再来，我们再来看一个是，这边说有两种觉，一个叫做观察觉，然后另外一个是妄想相受记着觉。好，那你看看这两个，观察觉是要留下来的，然后妄想相受记着觉是我们要处理掉的。那我们一般都会有记着，你看我们讲说我们带着气息跑干嘛干，那个是属于妄想相受，妄想相摄受记着觉，就是妄想摄受它，而后并且呢，你跟它摄受之后，你还去揽着它，再去把它培养，叫做建立嘛，就等于是它只不过是一阵风把这个种子吹过来，然后呢，你居然把它给挖洞，这叫做什么？相摄受了吗？ 然后之后呢，你还灌溉它记着，你还让它扶疏增长建立，听有啊吼？这个妄想相思都拒绝。那我们好的是什么？来啊去啊，来来去去，平常待之。哎，你是属于应该是坐上面那一个。那这个来来去去，平常待之如何做到？你必须要有教义嘛，有教义入手 ，OK？ 所以不一样，不一样。所以觉呢，跟起心动念，你看光我不要讲起心动念是怎么样，我光讲觉就这么多种觉 ，A B C D， 现在四个了嘛，吼，现在就有四个。那觉悟的觉好像是静态，观察觉是动态，好，所以说你看这边就有 A B C D 四种觉，啊，不要再说还有七觉知的觉，何止这个？还有觉观的觉，还有呢，我们三三昧里面的觉，有觉有观三昧的觉，哦哦，那个多了嘞，讲个觉可以一堆，光所以说觉一个字的含义，如果以我现在脑袋想到的，大概有三十几种，大概的分类。那这三十几种要抓到它现在出现是属于哪一类？有时候我只能够把它三十几种大概大分成十个来个，然后把它归类在十来个的里面，其中哪一个的含义，但是要很准确才真的要很仔细，我没办法很准确的马上知道，我只能说哎，这几个我可以把它归类，归大概几个大类，十来个来大类，然后看到以后大概可以把它丢到里面去。那丢下去之后还要再仔细斟酌，他现在讲的是达到的方法，还是持平的能力，还是静态的境界，还是要往上追求的起点，这不一样哦。达到进来的手法，持平它 ，hold 把它维持住，还是它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是它从这个状态要往上继续？哎，这个不一样。可是他都在讲这一个点，可是他讲这一个点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是要上来，还是持平，还是进入，还是要离开，还要再去抓这个点，他讲的是什么状态？我是很有点点追毛求疵哦，这叫做等路、等持、等住、出，不一样，连禅定都讲不一样的词嘛，嗯，然后它当中有不同的觉、不同的操作方式 ，OK， 有没有吓到了？嘿，你说，
请师傅，我对于那一个。妄想相色受记着建立解哦，那个底下的这个帮我们再进一步解析哈、哦，这几个
这边
妄，
它差别在于妄想相色受记着觉是心的执着而没办法如实知见事物造成的谬误。所以他前面底下讲的重点都是放在你为什么没办法如实知见。好，那为什么没办法如实知见？是因为我们记着坚思软动。坚思软动就是一般我们认识一个法的外相，对它的理解。像你说看到水，腿是水的话就是软嘛，会有动，对不对？有热水、暖跟动、湿。那如果你看到土地，就是这几个去搭配。所以他讲的是一个我们对静的法的相。那你有这样的相以后，你不时妄想记，你就相的四大种地水火风，然后你就会想到当间的，哎，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质啊？它什么造成的啊？然后你怎么样去处理它？你就会越想越多，后面就是你越想越多，从这个相以后啊，你就开始去一直累积，然后越想越多，想到还关联系，还想到去批喻它，还想到什么，然后因此以后你就记着它不时。那他不实，明明他是不实，可是你却为他的不实建立而再去建立他。哎，我们举例来讲，你们同学有没有时候，我不知道啦，因为我还没有遇到对我那么死心塌地的学同学。就是你追寻一个法师或你追寻一个团体，那你知道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团体都一定会所谓的叫做好坏相间、善恶相间嘛。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读玄义的时候有讲到一个就是善恶人，记不记得？ 三恶人，所以人是有三恶嘛，一个人的里面绝对有三恶恶法嘛，要不然他如果存善，他就不会成为人了嘛。然后，但是问题是我们通常就是对一个人，你喜欢他，他就是 perfect 完美的，容不下别人说他一句坏话。所以我们在九脑当中有一个什么？你说我喜欢的人叫做恼我亲，九脑当中有对不对？恼我亲嘛，就是我喜欢的人，你去触恼他，你就在触恼我。甚至说不得他，好，他搞不好都不介意人家说他，可是你却不懂去人家说他。那我喜欢的团体，那团体里面有各种人、各种制度，何况出个贼是绝对，这叫做什么？人之常情，就像月有阴晴圆缺嘛。然后他就说不容许，不容许，就完全美化他。但是问题是把他找出来嘛，认识他，但是我还是喜欢他，因为他有他的独特处。这才叫做持平看待他，所以他明明是不实，可是我们会确实建立，然后完美再完美，哇，很多吧。比方说自己的小孩子，真的啊，眼睛又没别人的漂亮啊。人家说、哎、你的女儿怎么眼睛就丹凤眼？那你因为你就很觉得她眼睛应该更大，你明明心里不满意，你就想说你怎么可以嫌我女儿丹凤眼呢？她明明就水汪汪的眼睛，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你越 care 的东西，不小心人家明明是赞美说他丹凤，你就忽然希望他是水汪汪，结果就反馈出来，很好玩嘛。很多时候会有，那这些都是不时建立而建立嘛。所以他底下就我底下就跟大家讲，他是因为主要都是心的执着，是让你如实认知他，但是你还是觉得他有贡献，这不是更坦然吗？他有错就有错嘛。但是问题是我觉得他还是对整个来说有贡献嘛，然后他人家说他不好嘛，但是呢，比方讲的，我们的父母亲都不是完美的人，那但是问题是对我们来说父母亲都是最大的依靠，不是吗？那人家说我们父母亲不好，是啊，他本来不是完美的人，但他对我最有依靠的人啊，不是吗？然后人家说他对社会就像之前有一个杀人犯还是抢劫犯，不是被警察抓了吗？然后后来他女儿就讲啦，说你们不管怎么说他，他都是我爸爸。他那小孩不是这样子讲他，然后人家问他说，为什么你对你爸爸都的认知跟我们社会大众都不一样？他讲一句话，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要害过我。所以他每个人对别人的价值也不同啊，但是问题当他出错的时候，我们还是如实认知他。但是大家想说，那你觉得你爸爸会有没有做过这件事？他说有啊，法律上也认为他有，大众也认为他，事实上也是有，但是他还是我爸爸。而我觉得那个小孩讲这个，那小孩子很小，以前记者有一段时间就是访问这种，后来被人家轰嘛，所以都访问这一种嘛。那时候其中有一个就是有一些 case 就访问到一个杀人犯的小孩嘛，然后他当然又打那个眼睛又打马赛克，可是脸还是很清楚，嗯，而且旁边还有播出来是谁的小孩，哦，哎，嗯，这样你要知道吗？所以我们一般是因为执着没办法如实知见，那我们要处理的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是正确的嘛。你看到他，可是他还有他的价值，每个东西。就是很像那个证严法师讲，他杯子是缺的嘛，他那个讲的我是认同一半，我没有全部认同啦。他说杯子是缺的嘛，你转个角度来看它还是圆的吧。我觉得他是不是说是不是被人家改成这样，他应该是讲说杯子是缺的，但是他还是可以发挥他的良能，因为你换另外一边喝就 OK。 可是后来就讲说你不要看缺的它就是圆的，这就是没办法如实认知。应该说这个杯子是缺的，那你不要去碰这个点，你换一个地方来喝，它依然有它的良能，而不是说它还是圆的。我觉得那个是后面的人就是诠释错误或编排再继续错，然后因为他的东西他也不是完全教嘛，可能就越引导越错，越写越错，然后都后来都怪到他说的。可是我猜他原来要说的应该是这个杯子有缺一个，那我们就转个方向来喝，它依然不会伤到你，也可以发挥它的良能。就说这个人也许在过去或某个角度他犯下某些错，那你不要去触恼那个区块，每个人都有弊病嘛。 那你发挥他好的那一面，那坏的那一面都不要去触恼他，也不要去引导他，令其身心善，而后旧恶不要起嘛，不就是四悉檀吗？所以我觉得师父他那个正言法师他说的应该是这个意思，只是可能后人越写越夸张，说那个杯子缺的你不要去看它，它就是圆的，我觉得那就是盲目的，应该讲的是说你换个地方用，它的良能一样可以发挥，但是它是缺的你看到了，你一定要看到它嘛，你才知道要转个方向嘛，那你不看它，那你何必转方向？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后面的人，就是像你刚才那个给我你说那个43页那个，我猜有些东西不是他原来的东西，是后面的一些人的认知哈。我都会这样子诠释啊，就是诠释到不知道的某个地方去，然后反正就是我不要跟他结梁子就好了，然后把他用法义去解释哦，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合理，那应该怎么样讲会比较合理，一方面也练练自己的思维嘛，哦，这样子想就好，然后想哦，那这样子说会更合理，嗯，那不晓得是不是在哪个环节有状况这样子，哎，这样懂吗？我们就可以回谤那个谤声的，就回避掉了，就把它回避掉了，而且可以考虑自己法医用的好不好，嗯，所以我在想你那个杯子的缺角应该讲的是良能的东西，你要看清楚，然后你要回避它，然后发挥令其生善，就是为人希谈救恶不生嘛， OK， 这个部分这样子 OK 的吗？那个张先生，好，不会，所以觉的部分我觉得要细谈哈，你这本书可以先看一下，因为它之后会有很多讲觉的部分，包括觉怎么整个起来，就是直观觉念。然后另外一份资料，我是建议你再找那个旧同学要一下，就是蓝云华教授的书，蓝云华教授的那一个资料，蓝教授的资料。蓝教授的资料，这一篇文章我都有给他们了，你们可以找他们要一下。这个东西他是在讲无念，无念。那无念当中，最后呢，他讲出来的无念呢，就是我们后来人家一般都觉得说，那是不是就不要有起心动念？很多现在也都这样讲嘛，就是不要有任何起心动念。一个是你就看清楚你的起心动念，就一开始你就不要有起心动念嘛，这两个都错。无念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哦，它里面就引了很多人啊，什么念头到底什么是正念啊，什么是无念啊，这个地方它引了很多的经典，这是蓝教授写的书，然后一路下来包括到中密都有 OK 哦，你们回头找他们要的。所以说一般来讲，这边有一句话可以先帮你们换，无念事实上是就是戒定慧具足，无念不是没有任何念头，无念是戒定慧具足。然后无念怎么样戒定慧具足，他有这边还有讲一个话，就是说无念啊是因为你没有罪，你的念头都完全没有罪，所以说呢，你当你的正念的时候，正念都是正念起的时候，你就不会有任何妄念生。所以无念是代表无妄念，念念正念。这个这篇文章那个很多旧生都有，你们找他们帮忙哈，帮忙。OK， 所以说有的就会讲成是说，哎，你的念头都要很清楚的看到啊，好，清清楚楚的看到起心动念。有的就讲说，你的心要如止水，心如止水，像刚才讲的嘛，心不圆律嘛，他就把它解释成心如止水，不要任何念头起来，完全放空。这个就变成是痴缠魔缠呐、啊。然后无想定里面有三，无想定有指三种。其中一种是 OK 的，两种是错的，然后就是把你的身体欢迎另外一个神识共住嘛。好，它很多东西啦，这些东西都要注意，就是看名词，看无念，就说没有念头吼，这都叫什么？看字就在解释字， 那一定要回头去查，回头去往底下钻，回头去查。那这个要查，你又不是说你网络查就有，很多东西它是大字典啊，那种大字典都很贵的啊，那都要花钱投资，你就必须要收集这么多东西，所以当到最后你要查的时候，你才有东西可以查。不要以为网络方便哦，网络的东西看起来几万笔，有时候比不上你正确的字典一本。哦 ，OK， 所以像刚刚无念呢、啊，网络上有没有这种好的定义？以前没有啊，现在有了啦，因为我放上网了。好不好，又把自己贴近一次。那所以请各位同学注意，就是刚才茂雄跟我们谈的，就是这一个起心动念要记得清楚的看到不对。可是我觉得你们都不太会问问题，你们应该问我说，那师父我们打坐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办才是正确的。OK 哦，哦不是吗，你们应该问这个吗？哦，我没有问啊，我们现在下课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